听众朋友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1月24号星期四。
首先播送新闻提要。
北朝鲜今天发表声明称，高水平的核试验将以美国为目标。声明以更加具体的措辞表示，将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日本政府专机今天下午搭载人质危机事件中获救的7名日本员工和9具日本遇难者遗体，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机场启程，踏上归途。
在冲绳县间隔诸岛海域，台湾活动家等乘坐的船只今天上午进入日本领海外侧的皮连区水域航行，但下午1点半左右驶出了该水域。
北朝鲜今天发表声明称，高水平的核试验将以美国为目标，从而以更加具体的措辞表示将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事实上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一事，北朝鲜的国防委员会在今天下午发表的声明中再次表示强烈谴责，并警告说，我们将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权展开全面的决战。声明还强调，我们今后也将继续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高水平的核试验将以美国为目标。北朝鲜外务省昨天发表声明称，我们将扩大和加强包括核威慑力在内的军事力量，而今天的声明则使用更加具体的措施，表示了第三次核试验，表示了将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的姿态。据认为，北朝鲜之所以通过直接点名美国的方式提及核试验，是有意加剧紧张局势，逼迫美国同意与其直接谈判的所谓铤而走险战术的一环，尤其是通过上个月的发射向美国显示了其弹道导弹技术已有提高。因此北朝鲜似乎也认为核威慑力也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
负责北朝鲜核问题的美国政府特别代表戴维斯今天在到访的韩国再次呼吁北朝鲜停止核试验等挑衅行为，并指出，如果要求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就有必要首先改善与韩国之间的南北关系。戴维斯特别代表从昨天起正在对韩国进行访问，并于今天上午与韩国外交通商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林胜南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戴维斯对记者们表示，如果不继续改善南北关系的话，美国和北朝鲜就无法从根本上修复关系。他再次呼吁北朝鲜停止包括核试验在内的挑衅行为。有看法认为，北朝鲜暗示将进行核试验，是试图通过加剧紧张局势，以逼迫美国同意与其进行直接谈判，采取了所谓铤而走险的战术。据认为，戴维斯的这一发言就是基于这种看法。戴维斯特别代表将从明天起先后访问中国和日本，与两国政府官员就如何让北朝鲜放弃进行核试验交换意见。
日本政府派往阿尔及利亚的政府专机已经于日本时间今天下午2点过后，搭载人质危机事件中获救的7名日本员工和9具日本遇难者遗体，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机场启程，踏上归途。日本政府为接送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日本员工等回国，向当地派遣了政府专机。专机于日本时间昨天下午抵达首都阿尔及尔的机场，乘机前往当地的日本外务副大臣铃木俊一以及成套设备生产厂家日辉公司的有关人员等，慰问了获救的日本员工，并探视了遇难者的遗体。搭载7名获救日本员工和9具日本遇难者遗体的日本政府专机，日本时间今天下午2点过后飞离阿尔及尔的机场，飞机将停经德国法兰克福加油后，预计于日本时间明天早上7点左右抵达东京羽田机场。
今天上午11点过后，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冲绳县间隔诸岛（台湾称钓鱼台列屿）的鱼钓岛西南偏西海域，主张对间隔诸岛拥有主权的台湾活动家等乘坐的一艘船只进入了日本的毗连区水域。 台湾海上警备当局的四艘巡逻船与这艘船只一道进入了毗连区水域。日本海上保安本部警告这五艘船只不要靠近日本领海，并对台湾活动家等乘坐的船只采取了封堵航路以及动用高压水炮等管制手段。据悉，五艘船只曾在渔钓岛附近的毗连区水域关闭引擎漂泊了一段时间，但活动家们等乘坐的船只于下午一点半左右驶出了毗连区水域，这之后台湾的巡逻船也陆续离开了该水域。据悉，这五艘船只正朝贝里岛屿的方向行驶，对此日本海上保安本部正在继续进行监视，以防止台湾船只再次靠近岛屿。
针对台湾民间活动家等乘坐的船只和台湾当局的巡逻船侵入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海域的日本毗连区水域一事，日本对台交流窗口交流协会向台湾方面进行了抗议，并指出台方的举动是有可能导致发生不测事态的危险行为。另外，台湾对日交流窗口机构的干部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的民间船只是在办理合法手续后出航的，台湾海上警备部门基于保护渔业从业人员的立场派遣巡逻船进行了护航。这名干部再次强调了台湾的立场，指出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属于台湾。日台双方正在争取缔结以尖阁诸岛周边海域为对象的渔业协定，台湾方面建议为筹备启动下一轮正式谈判于本月末或下月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但是也有意见分析认为，此次事态有可能对日台磋商进程造成影响。
日本公民党代表山口那津男昨天晚间在北京与中国前外长唐家璇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为了改善因冲绳县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而恶化的日中关系，两国需要不断开展对话。唐家璇在会谈中就日本政府去年实施的尖阁诸岛国有化措施表示，野田内阁采取错误措施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出现恶化，令人深感遗憾和心痛。两国间的不正常关系长期持续下去，对双方而言都没有任何好处，两国应该通过认真对话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山口代表对此也表示，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会导致两国国民感情恶化，应该从大局出发不断开展对话。在此基础上，山口代表呼吁重启两国首脑级对话。他说，我带来了安倍首相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亲笔信，这正是安倍首相希望改善日中关系这一强烈愿望的证明。提出日中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正是安倍首相本人，他希望从大局出发推进日中两国关系。
安倍政权上台后，日元价格开始逐渐回落，日元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束缚了日本企业的发展，而依靠出口来追求增长的韩国经济却是日元升值的最大受益方。那么韩国经济专家如何看待近一段时间的日元贬值呢？今天韩国 LG 经济研究院主席研究员李立平将为我们进行解说。
NGO는 우리수출에 부정적으로 작용할 수가 있습니다。
韩国的出口企业在世界各地与日本企业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日元价格回落给韩国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汽车企业。现代汽车公司紧急下调了销售和盈利预期。此外，中小规模的出口企业、农产品的出口也受到巨大冲击。而在电子产品、半导体等领域，因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已经不如从前，所以即便日元价格进一步回落，它的影响也将十分有限。尤其是电子产业，从日本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要比汽车行业多一些，所以日元回落反而是一个利好因素。因此电子企业的股价普遍高于去年十月初， LG 公司的股价上涨了 12%，三星公司的股价也上涨了 6.2%， 与汽车企业的低迷不振形成鲜明对比。 多年来，每一次遇到危机，韩国的经济都会进行结构性调整，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得到提升。2006年底，当时的日本小泉政权推行日元贬值政策，导致韩元升值的时候，韩国企业采取了提高生产能力、增加海外产量、不断开发新产品等办法应对。由此可见，这一次韩国企业将开始注重提升技术实力。日元走低会给韩国人带来很多棘手难题，但是很多企业会努力把危机转变为契机。在电子产业领域，韩国企业将着力发展 OLED 等下一代产品，同时不断开发尖端零部件、新材料等。在汽车领域，日元走低将刺激韩国企业加快研发步伐，在汽车的耗能方面缩小与日本企业的差距。在这个过程中，韩国企业将加大在下一代节能汽车，也就是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领域的投资规模。此外，汽车行业将不再单一，各汽车企业将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汽车产业与电子产业的融合，这样的发展方式将越来越多。同时，开发全球市场也是重中之重，朴槿惠政权上台后也将继续把自由贸易协定战略作为重点，在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方面投入精力，同时探索与中东和中亚各国等签订自贸协定的办法。
以上是韩国 LG 经济研究院主席研究员李地平为我们进行的解说。
2012年日本贸易收支的赤字额度大幅刷新1980年创下的纪录。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显示，去年一年的出口总额为637,446亿日元，较上一年减少 2.7%， 连续两年递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欧洲信贷危机持续，面向欧盟的出口总额减少了 14.7%。此外，由于日中关系出现摩擦等原因，对华出口减少了 10.8%。另一方面，进口总额则连续三年递增，这是由于核电站停运导致火力发电站所需燃料骤增，液化天然气以及原油的进口出现增加，因此进口总额较上一年增加了 3.8%， 达到706,720亿日元。综上所述，出口总额减去进口总额后得出的2012年贸易收支总额为69,273亿日元的赤字，赤字额度达到此前最高年份1980年的两倍以上。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北朝鲜今天发表声明称，高水平的核试验将以美国为目标，声明以更加具体的措辞表示将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日本政府专机今天下午搭载人质危机事件中获救的7名日本员工和9具日本遇难者遗体，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机场启程踏上归途。新闻播送完了，这次节目是由李倩、柳晨和同岛芳子从日本东京为您播送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NHK。